而且跟每一个人都希望追求一些喜乐、有些成就有关系，所以才会谈到说这智慧的开启啊。其实你可以这么讲，在你的修行当中，你能够把这五这个部分，用我们的大日如来佛的这个我们的佛性，我们去修真正的这五种智慧啊，那么这个法界体性智的这个光明遍道的智慧，它所发展的啊，这个东方的大圆净智，南方的平等性智，西方的妙观察智，那这个北方的成所作智。什么叫平所成所作呢？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你所做的，透过你的这个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去努力做出来的，这些都是成所作智啊。哎，东方的部分呢，那你要人生必须要圆融才得到那份喜乐啊。哎，你的人生本来有很多的这个多宝，这些创意、这些智慧都是你的宝，那么你应该在这看出平等性，每一个人都是宝，你看出生命的希望，妙观察智也看出生活中的种种的美妙啊。所以你每天走来走去都是在东南西北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你记得时时刻刻都在五方佛的怀里。各位，其实这个象征式的语言应该是很清楚的，而这个教给我们的这个教法正是释迦牟尼佛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显这个善，都透过五方佛，我们好好去显这个心灵生活，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出来，使我们整个心灵生活上变得美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行善啊，那么这个透过这五种智慧啊，那么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以及中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跟这个大日如来佛是相应的。能如此，那么我们就契会如来法界，保持了妙喜的心啊。那么喜获生活中的种种重宝，看出生命的希望，回归净土，在那个地方去成就，那么人间的丰富成就也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五方佛他所告诉我们的善行的核心重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看看，当我们能如此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灵生活的所在。它真的是啊，这个有如呢，这个六祖坛经里头这个所说的四字本心命啊。这四字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的实现、努力工作的这些东西，那叫成所作智，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但我们不执着，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哎，我们看一切所有的啊，这些生活中的所展现的东西，虽然我们有一些啊对应性的啊，我们从社经地位来衡量，我们从所得来衡量呢，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因缘都在那里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了啊，那么这个平等性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妙观察智，这生活当中你真的去看，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喜乐的，你懂得妙观察，没有不是喜乐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了，我说有一天我去爬山啊，就爬山看到树叶掉下来，那一天看到那个杜鹃掉下来的树叶红的太美了，所以我在那捡，然后这个我太太也帮我捡，我们就捡了啊，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头，然后我们从山上下来，路过一个佛寺，我们就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用个盘子把它装好，然后就供佛。我们两个恭恭敬敬的，好高兴，说佛啊，这个树叶实在太美了，美得哦，你说它叫珊瑚吗？你说它叫做琥珀吗？或者你说它叫的七宝所成吗？多好，佛啊，好美哦！我们两个供完了，好高兴啊！弥勒佛高高兴兴的下来，我们下来的时候马上有两个人上去了，他们第一个看到的那一盘树叶嘛，啊，这是大姐的呀，这老油啊，铁了老油啊，铁了的拜佛，哎呦， 我们两个人说我们已经拜过了，我们赶快走吧。他要倒掉就让他去倒好了，他把宝都倒掉了。我看的树叶就是宝，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看看哈，小孩子那个幼儿，你看到他啊，两三岁的幼儿掉下来的树叶是不是很美？有啊，榕树的树根风一吹，这样飘来飘去，美不美？好美哦！然后到海边去，石头捡的一个一个，然后好美哦。然后我跟他讲说，你是不是用手沾一点点海水，舔舔看它什么味道？嗯，好鲜哦！它怎么超可爱的？他说超可爱的。我们呢，我们已经失掉这种美了。本来人生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喜乐，有很多的财宝了，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我带着这三岁多不满四岁的这个小孙女，礼拜天礼拜六她一回来，我带她到海边去。哦，海边的那个滚滚圆圆的石头，她捡了好几个，然后说多捡一个，然后到沙滩的地方去，然后捧一捧，堆一点沙啊，他把沙抓一把丢了，风一吹，哇，他觉得很美。我们会吗？我们输掉很多的宝。小孩子看到建筑工地有一堆沙，他去把它踩一踩，然后很高兴，要把它踩。如果是大人的话，那就嘿，你这个成人实在是哈，这个好像没长大一样。我们会认为他没长大。其实周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不是真的是很美的，我们看不到。可是你真的去看清楚了，每一个树一片树叶都是绿的啊，这个像翠玉一样。可是你觉得它只是树叶而已？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可以欣赏有的啊多宝，你可以欣赏有的，你可以做的成所做的事情还蛮多。所以你看看这台人生这五尊佛，你通通每天都没有离开他，你到底你是在行啥？只要你好好去做，真的是行啊，这个行持这个善法啊，那么你一定会啊，生活中会生活得很好。这是为什么这一个谈这个善行这个地方，我们会谈到啊，会称它叫做。这个我们的一种心灵生活的成长，也就是这个道理。你能够真的掌握这个东西，你在行善当中，这些东西都是善，到最后都回到我们的如来法界里头来。不过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对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这个实善的这个上头，你认为这个现在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障碍呢？我看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起来，我以前觉得乡下是辛苦的，刚好战后又是最穷困的，它是辛苦没有错。可是现在看起来富裕了，但是我们以前必须在那个地方来生活来修行，契合那个环境，我们现在也必须面对着这个环境来生修行。所以这个心灵的生活，我们是要行善啊，在这个行善里头，让我们活得幸福，让我们有成就，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看出这生命最后的归依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本身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资讯焦虑的时代，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环境要跟大家谈的。我们这个资讯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资讯，所以每一个人都变低头族了，是不是？但是那些资讯是不是真的都很有用呢？不，通通都要，好像没有那个东西哈，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一样。所以年轻人，你没有给他这个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 iPad 的话，他会感觉到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然后他这里看那里看，而且该看不该看的通通看。不止如此， 在资讯时代里头需要更多结构性的知识，你没有这些结构性的知识会有问题。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孩子，你说将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念大学，但是你去注意看，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结构性的知识学的比较多，当然他离不开那些资讯，但是结构性的知识比较多，他的人生适应环境的自由度就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结构性的知识很少，什么叫结构性的知识呢？就是他有系统有结构可以形成工具效果的解决问题效果的这些知识不够的话，那在这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里头他会很麻烦，他找不到工作，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问题。那么你看看在这个资讯焦虑的时代里头，除了我们要去面对很多资讯的知识还有这个非结构性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来看看沉重性。资讯多就是一种压力，你想想看，每天有这么多的资讯你不得不看一下，不看一下好像不知道。现在呢有一些进入老年期的人，他根本已经变成新闻盲了，因为他不会看，他不会用这个手机，也不会用这个电脑，所以他已经开始变成新的文盲了。可是有了这个东西以后，资讯又太多，知识也很多。你知道在公元2005年左右的时候，那一年我看的统计是全世界一年出版了超过100万本的书，你就知道结构性的知识也是这么多，虽然分工精细，但是有这么多，有太多的资讯你不得不去知道，你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好像不看有时候还觉得好像跟别人谈话还赶不上时代一样，压力很大。我们可需要知道的东西变成很多，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健康的社会的经济的等等通通都需要。所以生也有涯啊，知也无涯，殆矣，真的是这个沉重性很大。这是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威胁性。为什么？这个资讯这么的时代，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那么这个我们虽然讲说啊，叫蓝海策略，要这个双赢，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双赢的局面吗？不是啊，那是理想，那是这么想，可是事实上在现实里头它不是双赢，不是你输啊就是我输，不是你赢就是我赢，就是这个样子啊。竞争敌意治安的问题令你更紧张更惧怕，股票的这个风声，医疗的传染病，金融的危机的恐惧，种种的不安，社会的变局，你看看这些事情是不是对我们的威胁性。你有没有觉得，我说有好多人退休完了以后他很快就觉得忧郁起来了，后来我了解说他没有什么事情，在家里现在可好，可以好好在家里看电视啊，觉得好像很好玩，但是他每一次开的通都是整点新闻。我说哈，你如果要让自己得忧郁很简单呐、不要运动啊，然后不要退休以后不要去跟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社会服务的事情，然后呢一天呢这个看个至少看3次整点新闻，然后不久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郁卒，忧郁就慢慢来袭击你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沉重性威胁性会来。第三个，分歧性，意见不同引来许多的冲突跟争辩啊，都在这个讯息媒体上不断的披露，意见不同，那么你可能觉得跟有一个地方不同，那有的人他的统合能力比较好，有的人在意见不同里头他统合能力比较差，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就在这个两个不同意见里头摆来摆去，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些焦虑跟不安。还有虚拟性，在网络上啊所看到的这些讯息好像知道些什么，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只是讯息而已，它是虚拟性的，它不是真正透过一种经验上啊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叫的经验本位的一种 一种学习而得来的，它只是一些讯息而已。所以慢慢就形成了一种虚拟人格，这些虚拟人格的人，他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人际的互动，他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工作。你知道现在目前哈，这个失业的人口并不是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容纳这些人的工作，有很多是他不想去工作。他不想去工作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他养成了虚拟性的人格，他不想，所以他找了很多的借口，他觉得没有我要的工作，哪有，没有工作一定要自己去做啊，啊，那么这个他觉得啊，我要好好的去考试，所以一考就五年，啊，那五年通通都在考试，也没有工作，那五年以后他的虚拟性更严重，啊，他走不出去的，然后他只会到最后只会在网络上就骂人家，骂别人不对，都是你们不对。什么不对？制度不好，我就业率不高，所以我才今天才这个样子。你去网络上看看，哎呀，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这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美国、欧洲也都一样，能怪不了。以前我可以跟你讲过，一个人如果有一个碰到一件事情，就先假设自己是错的，东西忘不丢，那他容易走向精神官能症。啊，那假设别人不对的，先假设别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这个人他变成性格异常，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啊，我们看这个资讯的这个变局，我们看起来有蛮多的值得我们现代人去警觉的东西。我们再看这个快速的社会变迁里头，我们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文化科学的知识不断的变迁，所以知识的半衰期越来越短啊。知识它有一段时间的工具性，经过一段时间它就有有一半不能用，甚至于更久这整个知识都不能用啊。知识的半衰期呢，那么不断的在缩短，那我有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用了，因为社会变迁太快了，所以整个的一个人他的能力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的时候，那么再加上经济生活的变迁，那么他的困难就更大了。我们40年前的时候，蓝领的人占65%，现在只有蓝领的工作机会只有13%，都被自动化的这个东西哈，慢慢取代掉。可是现在的教育中，我们培育的人力，经理啦、律师啦、医师啦、会计师啦、学者啦、专家啦，这占20%；贸易啦、交易啦、技术人员呢占30%，非技术性者占50%。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他就业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的。推估公元到2020年的时候，前面20%的人他的产值会超过60%，而后面20%的人，啊，他的知识有的他可能是在只有2%的产值，也就是说60%的人是前面的钱是20%的人赚着的，那后面20%的人只赚了2%而已，这个社会相差的悬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压力可能在未来的一个社会里头，你完全要靠这个东西哦，靠税负、靠社会福利去把这个东西平衡，不见得能完全能办得到。我觉得没有好好去发展一个生命世界的智慧，好像是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这个变局的。所以这个将来有可能这个是将生活啊会变得，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变迁的速度啊，将来可能会是我们现在变迁速度的4倍，会更快，更快就表示知识的半衰期越短，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以后的心灵问题，以后的生活适应的问题，你怎么样把这5方佛的智慧发挥出来，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行善，真正成为一个有能力发展出我们人生的这部分，是佛法所教给我们的。佛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他那个时代一样来生活，佛告诉我们无常， 世间的变化是无常，我们必须不断的有这个智慧去发展才可以。特别是家庭功能的变化，人际关系的改变，孩子的危机就越来越多啊，因为他所接触的暴力、毒品、色情，以及家庭功能的薄弱，孩子受到的影响，现在已经看到了啊，这个不生小孩的现象、少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是个价值的不同和分歧。这社会啊，那么男女虽然平等，事实上讲在平等，可是我们对男性、女性整个生活上的一个价值观上并没有完全调整过来，我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我们很少真正去做到说，哎，男生回家也能做家事，既然都一样都出去了，可是男生还是不太会做家事。现在的结果是男女平等的结果是女生一样也不会做家事，是不是真平等了？现在真是，我觉得哈，一个人回到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哈，这个家怎么温暖？这个家怎么成为一个他们可以互相啊，这个感受到互相支撑的这些事情呢？都值得我们留意。那么，在今天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头，竞争跟成长是越来越厉害的，竞争和成长的压力哈。那么，所以 WHO 的推估呢是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告诉我们，这个成长的压力将来心脏病跟忧郁症会变成十大这个疾病里头的前面的啊一二或者三的这个疾病里头来。那么知识跟技术的淘汰会造成工作机会的更替，可是真正在工作上会产生蛮多的问题。我现在看起来是越往高科技的技术密集的这一部分工作的人，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他的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为什么？因为人不够，人不够。可是这个中间下面的地方去人口，这个人会过剩，所以这个环境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觉得我们学佛并不是只有学的我拜佛我得到佛的保佑，不是，他要我们开启智慧去面对他，所以我们也因为这开启这个智慧，我们在行他，我们在家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我们对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行这些实善，在这个地方去成就抬头仪啊。所以我们此刻，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在这里学佛，就是希望开启这个智慧，能够不断的去面对。我们不能做一个佛弟子，不应该讲说我们今天就是过度的科技的发展产生这个问题，以后科技不应该发展的这么快。我这次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访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科学无罪，而是我们并没有在科学里头所产生的智慧，并没有在生活上真正去调整过来，我们才会面对这个问题才是严重的。所以我们此刻是一个新文明的一个拓的一个蛮荒时期，我们正是拓荒者，而将来一个新的文明将应该会诞生，而我们佛法正是开拓这个新文明的一种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善，透过这个行善，透过这去真正胜任自己，去面对这个人生。这就是我今天给各位谈善行这个道理。我们学佛啊，大家很清楚，我们要把佛法真正的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产生了我们的善行，我们在活活泼泼的运用这五种智慧啊。其实在我们的世间里头是四种智慧，但有一个智慧是光明遍照的大日如来啊，那是法性体啊，这个体性智啊，法界体性智，也就是这个光明的觉性。但是我们知道啊，从大圆净智，东方的大圆净智，南方的多宝啊，那么平等性智，到西方的妙观察智，到成就，这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八识里头去成就的。在这个八识里头去成就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去适应这个环境才能够适应得好，而不是啊，这个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就一直变成这一个资讯社会的奴隶，他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变成怎么样。我们创造了资讯，资讯却绑住了我们，我们创造了这个资讯的社会，这资讯的社会所产生的虚拟的东西却蒙蔽了我们。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这个地方有所觉悟，让我们更有能力去适应这一个资讯的一个社会，在这个地方有所成就呢？这就是我们应该去重视的一个课题了。在我看来，佛法佛的时代，他就告诉我们，世事是一个变迁无常的，永远都必须要开启这个正觉的智慧，这个觉悟的智慧的力量。我们的人生从生老病死面对种种的挑战也是一样，所以他告诉我们最基本的善法，这善法就等于容受了这几样东西，然后形成的一种我们去适应环境的力量。那么下个堂课我们再谈谈这个十一个善行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请大家你觉得你这个念佛念起来，我们念的是跟极乐世界相应，但是其实在念佛里头，我们的身跟心都跟极乐世界相应，甚至于连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经脉都跟极乐世界相应。你能这样子念佛，那么你念完了佛回家以后，你这个星期你念了完了以后，那一份喜乐，那一份极乐世界的跟我们相应的智慧，都会在你的身心之中。我们好好来念佛。